第十四章，再战病魔。八个月来，保尔和团员们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转到另一个车站，清理残破不堪的列车，修补伤痕累累的水塔。保尔本来是个电工，但也手拿扳手拧紧了不知几千个螺丝帽。工作是艰辛忙碌的，但看着战争造成的创伤一点点恢复，保尔额头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声也多起来了。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他讲往日的战斗故事了。保尔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从小养成的抽烟的不良嗜好，他还打算彻底改掉骂人的习惯。入冬以前，很多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牌堵住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牌被冲散了，眼看要损失大批的木料，组织上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打捞这些珍贵的木头。保尔不愿意落在同志们的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瞒着大家照样参加劳动。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他开始发高烧了，得了急性风湿病，住院两个星期。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他领取退休金的权利，但是保尔愤怒地拒绝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此刻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他在临别时所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伤感，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去了母亲那里。接连两个星期，母亲不断地用药熏和按摩医治保尔那两条肿胀的大腿。才过了一个月，保尔已经可以丢开拐杖走路了，他胸中荡漾着喜悦。刚恢复了一些体力的保尔告别了母亲，又回到省城。组织部派保尔到省军事委员会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让他做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区委会还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他把分散在新区各地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保尔快乐地重新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只有工作能让他忘记病痛的折磨，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废人。一天，保尔所在的军训营接到命令，要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大演习。民兵师的宿营地在40公里以外，全营清晨出发，冒着瓢泼大雨，一直走到深夜才到达目的地。第二天早上，全营在场地上集合完毕。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步枪，面貌焕然一新。营长古谢夫和政委保尔为训练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花费了不少时间，因此信心十足。正式检阅完毕以后，全营进行了操练和队形变化的表演，显得训练有素。这时，一个脸蛋漂亮但皮肉松弛的军官厉声责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马？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长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您把马送回马棚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 自己这两条腿连一公里路也走不了，不骑马就无法参加演习。可是这位身上装饰着十来条各种肩带绶带的大喊大叫的花花公子根本不管保尔的解释。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疾，那么我可没叫您在部队里工作。
保尔觉得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受到这样的侮辱还要强制忍耐，保尔的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不过如今的保尔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性的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是营政委，全营战士都站在他的身后。他的举动将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遵守军纪的榜样呢？况且他又不是为了这个花花公子才训练全营战士的。这么一想，他忍着关节上的剧痛下了马，加入了演习的队伍。演习接近尾声，第五天在保尔的指挥下，他们营在演习中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进攻仗。防守的那个营被判定丧失一半兵员，退进了树林。演习结束后，军训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好评，返回了驻地。但是保尔的身体几乎累垮了。一个星期以后，工作表现优异的保尔又得到了调令，被委派重要的共青团工作。保尔不得不向工作了一年的区委告别。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区党委会上，他被批准为正式党员，还通过了对他的品格和工作能力的鉴定。当他骑着马从大院出来转向大路的时候，十几名战友为他鸣枪送行。1924年1月21日晚6点50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戈尔克村逝世。但是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的涣散，好比一棵大树强劲有力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中，如果只削去树梢，它是不会枯死的。列宁的逝世促使数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被接受入党的全是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阿尔焦姆也从自己家庭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接受了党的号召，看清楚了自己的生活中缺少的究竟是什么。他和弟弟保尔一样，也加入了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